我谢谢你们，我不能现在回应太多的问题，可是我简单讲一讲，在今年我有两个教会呢，一个在北京的多伦多呢，帮他们训练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到年初到现在，他们还在就是在布道方面全福音一直有改变，他们一直有人信主，甚至没有布道会，一直有人信主，老人家孩子都有。我说这个很关键，因为他们已经看见明白呢，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命。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使命，我没了这个是不行的，所以我很感谢神，这两个教会让我呢心里很的安慰。他不是让听了很多有些人请我去讲，就说：“哎，今天你讲一个小时吧。”我说：“这个好像是蜻蜓点水，好像我弟兄我很同意你。如果你今天听了，我们可以把录音给你，你可以请弟兄姊妹听，然后你可以小组讨论，你可以有一个群组，他们有两个，有一个教会呢在成立一个小组，这位叫这个不负所托的小组群组。”然后，如果你有什么分享，你要需要代祷，你有人信了耶稣，有见证，你就拿在这里，在里面分享。你有问题不知道怎么解答，你就放在那里，他们一起来解答，这样子挺好的。我觉得很难得，很难得。所以我希望你们是，刚才我一开头就讲了，这个是一个起点，这个是一个起点。所以你看了，比方说，你可以推荐他们看这个书，你可以推荐他们看你的小册子，学习怎么解答问题。有人有问题答回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。我真的觉得，我很喜欢一句话哈，重要的事，要呢是认真的人，认真的去做，真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很重要，你就非常认真去做。你很多很多东西你要放下来。还有一句话，我过去常常讲，就是你要承担，你先要放下。所以为什么我在最后用希伯来书十二章呢？你要放下容易缠累你们的罪，对吗？你要脱去这些重担，你需要这样做，你要放下，你要脱去才可以。你没有放，你没有拿，你没有放下，你不能承担。所以有时候我也劝，那这句话要很小心讲。有时候我也劝教会也简单一点，教会简单一点，门徒呢认真一点。有时候呢，教会的事情太认真了，什么事情都要讲到非常非常的细，完美的。比方举例讲 PPT，用很多时间去做，可是解经了就没有怎么解，那你 PPT 再好看都没用啊，对吗？所以这两句就很关键的，教会简单一点，基督徒认真一点。如果倒过来，教会很复杂，基督徒很简单，那么一大批简单的基督徒来做一个很复杂的教会，你能想象那个后果吗？对吗？基督徒就变得一塌糊涂了，很简单，啊。所以我回应一下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讲了，我不是一大堆的东西给你们，我希望你能体会这个关键的东西。很多很多，我刚才讲的呢，这是非常基本的原则，比关信徒、门徒、使徒、生命与使命，非常关键的。什么要简单，什么要认真。有时候我们把很小的事情弄得很认真，很重要的事情弄得很简单，那就完全倒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吗？比方我们常常讲一句话。大局为重，小节不趋。常常教会都把小节的事情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，很大的事情变得很小的事情，对吗？比方，哎呀，诗班，我们穿什么衣服？哇，讲了一大堆，一大堆，讲了，讲了，讲了。可是我们有没有用圣经就没有管了。现在我真的看很多基督徒圣经都没有了，都拿都不拿了，你知道？让你找进来找出来，怎么找都找不出来了，你知道？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小心。好，第三点呢，就是讲到宣教的。好，谢谢你们打开镜头哈。我现在第一版，哎呀，第一版、第二版我都看啊，我就在看。那么宣教的信念哈，我们里面有什么内容？你知道世界上面有很多事情呢，有真有假的，信仰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要问哈，这个讲到宣教的信念是讲到我们，讲到我们。到底你信不信宣教？你真的信吗？这个是我要问的问题。我也有一次，我跟弟兄里面也分享，我也讲到，我说我有一个朋友，很好的朋友，很好的弟兄，他常常我们是大学的同学了。后来我就读神学，他就继续他的工作，他也很成功，买了大房子哈，有开公司，很成功，很成功，也是很好的弟兄呢。有一次他跟我谈话，他说：“徐弟兄，我真的非常非常。”欣赏你啊，因为你 愿意出来全实践的。以前我是土木工程师嘛，我就不干了，我就回来读神学。他说很欣赏你这样子的奉献，然后他说其实我也很羡慕你。我说你羡慕我什么呢？然后他说因为呢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子服侍神啊，你在天上的财宝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，我没有你那么多。然后我就跟这个弟兄说，我说可是你现在在地上的财宝比我多啊，比我多啊。然后他说哎呀，我这个是地上的财宝会过去的，你是天上的财宝永远不过去的。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那你要不要跟我换呢？他马上就讲了，他说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就留着自己用吧。你明白他什么意思吗？他一方面嘴巴说我很羡慕你，可是他的心里他真的羡慕我吗？我不觉得是，我不觉得是。我现在跟他还有来往的哈，就是说有时候我真的要问你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教会哈，我们弟兄姐妹也好，全道同工也好，如果你不信宣教，甚至我敢这样讲，有关宣教部啊。宣教委员会，我真的要问你信还是不信？很多教会呢，每年都办一个差权年会，每年都办什么宣教大会，每年都办什么宣教主日。我要问，不是办活动，现在我要问的，到底这个是不是你生命当中不能没有的一部分？是不能没有，甚至是不是一部分，就是你的生命。你看，耶稣来就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宣教。如果你看保罗书信呢，我很喜欢看他的书信，他一生就是为了宣教，他可以命都不要。使徒行怎么讲？他不以性命为念，只要走完他要走的路，对吗？他真的是这样子，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所有。所以我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怎么讲，无论我吃无论我喝都是为荣耀神，无论我行什么都是为福音的缘故。我们能到这个地步吗？为什么今天我出外吃饭我要小心我的言行呢？为什么我跟亲友来往的时候我要小心我的表现呢？我不能装假，对吗？因为是我的亲友，特别家里有比方配偶还没信主，比方爸妈还没信主，孩子还没信主，我们是个活的见证啊，对吗？所以你真的信吗？所以我下面刚才讲了，我们不忘保命，可是忘了生命也没使命，这样就不行的。罗马书第一章16节那里讲什么？讲的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人可以信主的。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去教会的时候，我有时候留意弟兄姐妹讲话，你知道谈的最多是什么？两件事。今年我讲2020年两件事，第一美国大选年初，第二就是新冠肺炎，讲的最多最多。有时候祷告，有人说你为什么不为美国大选祷告，为什么不为新冠肺炎祷告，你要为这个祷告，为那个祷告，一定要的。我说我不是不为这个祷告，可是不是这个，不是最最最主要的。我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也讲，我说有时候我也问，到底美国重要呢还是天国重要？到底疫苗重要呢还是罪苗重要？我不是说不重要，我还是说哪一个更重要，你要想一想。那我有信念，我信什么？人需要福音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他能救人。因为最小呢，你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回想一下，你回想你过去。我回想我信主，我1975年信主，我1973年来的加拿大，当时我还没信主。我跟你说，我不能想象今天我还在不在，如果我1975年没有信主。最小1974年，听过我见证的人也知道，我爸妈没了这个儿子了，他们找不到我了一段很长的时间。我信主以后我才回到我爸妈的身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跟他们联系，他们在香港。真的，我还记得我爸曾经讲一句话，他说当时他的就好像没了我这个儿子这样子，因为电话也没有，什么联系都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。我非常放纵，回想一下，耶稣救了你，救了我，你不要忘记这个恩典，对吗？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讲，不要辜负神的恩典，不要辜负神的恩典。我还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讲的，刚才讲到放下为了承担，你蒙了恩就是为了分享。蒙了恩不是给你夸口的啊，你知道我信了耶稣啊，你知道以前我怎么现在我信耶稣多好多好，不是单单给你夸神的恩典，乃是要你分享神的恩典。你要记住这个，真的需要分享神的恩典。 所以还有呢，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怎么讲，他说人人都有一死，这个不是最主要，后面讲什么按着定的人的死后且有审判。你要记住，人需要信耶稣，你要记住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，都要面对死亡。你真的信吗？你不要自而不讲，你真的要讲，真的要讲。因此怎么样，我们要好好学习，好好全讲，好好做门徒，好好做使徒。你想想看，你今天可能你花了六个小时参加这个讲座，你平常每天的时间怎么过？你有多少时间亲近神？你有多少时间亲近人？我再讲，每天你花多少时间亲近神，多少时间亲近人。我发觉到这个手机非常可怕，真的，对吗？非常可怕。我常说有两个屏幕，现在很奇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主日学崇拜屏幕不打开，我们打开两个屏幕，手机的屏幕，还有就是说平板的屏幕。我们在电脑前面对着教会，我们屏幕不打开，可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就打开手机，打开平板的屏幕，我们可以花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完全觉得时间不长，非常非常非常享受。你听得明白吗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不太明白？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有原因，比方刚才Josephine 跟我讲，因为他那个灯光不行，打开还是黑的，没有办法。或者有些人网络不行，不能打开，这个我能明白，我能接受。可是能打开不打开，我觉得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太了解，不太了解。是你们这样子不打开能听得更好吗？我不觉得是，最少我打开才能讲得好一点。那有时候我去过一个教会啊，他只要我打开，所有人都黑屏的，我就不知道你是人在还是不在。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完全没有反应。现在我看有些人，最少你动，我知道你在啊。我看见有姐妹，她拿着笔，她在写，对吗？我看见，对吗？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真的要非常小心，好好学，好好讲，好好做门徒，好好做使徒。信徒有了生命，门徒要成长，使徒要承担。我们信什么？我凭什么？我这个人能改吗？我这个人能讲吗？我这个人可以帮别人吗？你问我，我信神有能力，还有我信人有需要，人有需要的，你知道吗？人有需要的。我很感谢神，有时候听一些朋友信主以后跟我回来分享，好像刚才我讲到那个姐妹说她哥哥，因为她哥哥她的太太刚刚走了不久，所以她非常难过。然后呢，她妹妹就是带她来听。然后听了，他就觉得，哎，就是人生是这样子的，让他明白多一点。就是我相信人有需要，人需要神，所以我信，所以我行。啊，这句话挺有意思的。我信，故我行。我行有两方面意思，就是说我有行动，还有第二，我可以。我凭什么？有时候呢，比方当 Tom 约了我要讲这个题目《宣教人生》。我就要想我能讲什么，我能讲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信，我能，不是我能，我信，我可以，因为神有能力，我愿意，神可以用我。人有能，人有可能，你要明白这个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念，不要不信。所以第一点谈到我们有一个使命，不要忘记。第二点提到我们在征战当中，我们在打仗了，现在我们跟魔鬼在打仗了，我们要把人救出来啊！不要不战，不要逃兵，不要逃跑。我们还有一个信念，我们不要不信。那最后一点讲，就是说全福音的定义啊，全福音的定义。全福音的定义就是说，其实在这里我们要先想一想啊，我在这里先停一停。刚才讲到要不负所托，要简单一点，要干净一点，要学习，要承担，请你们想一想。那如果你能记下来是好的，想一想生活当中什么可以简单一点。今天你听完以后，你等一会你停五分钟，等一会吃午饭，你家里走一走，很多东西是不需要的，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的。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要处理一下，要对付的，你不要容许。你知道罪是永远不会停的，直到你要它停， 它不会停的，也越来越严重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清理一下。全福音方面有什么要学习？全福音方面有什么事情要做？还记得那三个人吗？你回想一下，你能做什么事情？好，第四要讲的全福音的定义。全福音不是一套方法，全福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，is a lifestyle， 不是一个 methodology， 不是一种方法，不是死板的，是活的，你明白吗？是活的。全福音不是一个方法，是一个生命，是一个生命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问哈，有谁全福音？有人说我有啊，我有啊，什么意思？我跟他讲了罗马路，我跟他讲了四个属灵的定律，这个就是全福音吗？有人说我，如果我问有谁带人信主，有人说我有啊，我有啊，什么意思？我跟他做了决志祷告，哈，他签了一个决志的一个卡，这样子，我签了名，我信主了。我带他签的，我带他决志的，所以我有全福音，我带人信主。其实有些人呢，他没有全福音，他以为他全福音。比方有些人把人带去教会了，他就以为这个就是全福音了。有些人以为自己没有全福音，其实你在全福音，你以为你没有是有的。下面我就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全福音。第一，全福音的方法，有声与无声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讲，我们要讲解福音，对吗？我们要讲解我们所信的，有声讲出来，为了人可以明白我们所信的信仰。我常常跟人讲，我现在讲的太多了，最近那个教会也跟一个不信主人跟他讲，我说我们信的不是没有理由的。我跟他讲怎么讲，我说我们信的不是迷信，我是这样跟他讲的，我说我不是迷信，反而我说你们没有探讨，没有研究，没有发问，没有寻求，你们就不信了。我说我不是迷信，如果你们这样子看也不看，问也不问，就不信了。你们这个叫迷不信，对吗？所以我说不能这样子。所以我跟他们说，哎，你们愿意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是有根据的。信仰不可能完全明白，可信仰不是毫不明白。我们不可能全知，可是我们绝对不是无知。我看见有一句话怎么讲，很多人因为误会而结合，很多人因为了解而分开。你可能听过这句话吗？当然要离婚的时候就讲解两句话了，以前是误会所以结合了，后来了解了所以才分开。很多人不信主呢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误会而不信，因为明白而接受，因为明白而接受。我看见太多人，当我出去全福音，我问很多很多人，很多不信的朋友，他们很多对教会有一种的看法，对耶稣有一定的看法，对基督都有一定的看法，其实很多都是误会。我常常说，我曾经最近跟我的主学学生也这样讲，我说人讲的不是完全的，可是神还是完全的。基督徒不是完美的，神还是完美的。可是基督徒要很小心，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完全不完美以致人不信耶稣。比方有些人，有的是真的，我真的有这个哈。以前在我机构有个同工，他是这样讲的，他说你知道，他说有一个朋友来教会，然后呢他就来了教会一段时间就走了。为什么走了？他说因为教会骗我了，耶稣骗我了，神骗我了，我受骗了。然后我的同工就问他，耶稣怎么骗你的？他说以前还没来教会呢，有人来探访就让我去教会，然后他说就问他，你来加拿大还有没有工作啊？他说没有工作，你来教会神会给你工作的。刚才单身还没结婚，你来教会你会结婚的。他说好啊，那我就去了。去了几个月，工作没有，朋友女朋友也没有。他说耶稣骗我了。我说圣经哪里讲新耶稣有工作，新耶稣有老婆？你读的是哪一本圣经啊？对吗？所以当你这样讲，有时候人就哎呀，你骗我，我就不来了。因为有人说，哎，就是你们基督徒常常就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好处。我说这个是福音吗？当然神愿意我们生活过得好，可这个是福音吗？你看旧约的先知、新约的使徒、初期的教会，我们过去读了那么多的卷记，那么的宣教士，真的每个人都是一帆风顺吗？都是住的都是大房子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住大房子有错，这个没错，可这个不是信耶稣的目的，你不要讲错了。 所以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，有些人生活比较好的，条件比较好，其实他家庭也挺好的，两夫妻也很恩爱，非常关系非常好。然后他跟我说：“哎呀，许我豪啊，你不用跟我讲了，我没有需要，你跟那些有需要的人讲吧，我生活挺好的，生活挺好的。”你明白他这样讲什么意思呢？这生活不好的人才信耶稣的，生活不好的来求求耶稣呢，耶稣就能帮你了。真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多伦多呢，第一个在大陆群体当中传福音的就是多伦多华人浸信会。他们礼拜五呢都有一个晚餐，免费的晚餐，然后有查经班。那我也去过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我就碰到一个就是我们去探访嘛。刚才我讲去探访嘛，他说有一个朋友就讲了，还没信耶稣在讲，哎，以前我也去过什么教会。我说哪一个？就是多伦多华人浸信会，礼拜五去。我现在为什么不去了？他说我刚来的时候没有朋友嘛，所以就去。刚刚来的时候呢，礼拜五有免费的晚餐嘛，也去。现在没有需要了就不去了，让有需要的人才去吧。我说你误会了，我们来教会不是单单交朋友，也不是单单吃午餐，对吗？这个不是来教会的目的啊。当然我们有啊，所以你要明白，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误会，所以要讲清楚，要讲清楚。所以我们说可很多很多，我再举个例吧，比方，真的，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在香港哈，一个弟兄让我去跟他传福音，然后他就说我不要去教会，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去教会听过一些事情。所以他听了以后，他就不去。然后我说，然后他就问我，然后他也曾经跟人讲，可是很多基督徒呢，就常常说："哎呀，你看出了什么什么什么。"然后我就不同了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"教会真的有可能有这些事情，对吗？你以为教会里面没有问题吗？真的有。"然后我也跟他说："这样的基督徒，我也不喜欢。"然后他怎么跟我讲啊？他说："你是第一个同意我讲的，教会里面是有问题的，第一个。"也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，很多时候基督徒呢，他问问题，基督徒不能回答，然后不能回答呢，就马马虎虎就过了这样子。然后有他当天就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我忘了什么问题，我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不懂。他怎么跟我讲？他说你是第一个承认你不懂得回答问题的一个基督徒。很多基督徒都觉得不行，因为神是什么都可以的，什么问题都能解答的，所以一些怎么随便讲几句就解答了我的问题。我看到他们没有回答，可是也因为朋友嘛，就算了，就不讲了，就算了。他说这样子反而更好。他说你不懂就不懂，你不要装。他说没用的，没用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，我们不要人误会我们。以致有人。刚才我在看有人打一些的 message 上去哈，就是说他这一站两个礼拜五晚餐性质的，所以我没有反对这个，可是不是说你不用晚餐你就不要去，不是这个目的，所以希望你们明白。好，那么这个讲到这个，不要因为误会而不信，因为明白而接受。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信主哈，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因为，比方因为有午餐，因为有朋友你去，可是最后呢，不是因为你吃饱了，那是因为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所信的。所以完了以后就有查经班呢，有时候也请人回来讲一些捐题啊，希望能明白。所以第一个，这个是有声，无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为了要幸福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东西行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行啊，就是因为你信了耶稣。刚才我讲，我不是完美，可是你不能没有改变了，你不能没有改变了。人在做，不但天在看，人也在看呢。你说你信耶稣，你好在什么地方呢？有没有好的地方呢？对吗？比方我现在我常常劝我太太要做运动，我也喜欢做运动，我常劝我太太做运动，可是我太太跟我讲一句话让我没有话讲了。她怎么讲呢？你做运动做了那么多年，你身材没变，还是那么圆满没变，那你还劝我去做运动吗？当她这样讲我就没话讲了，真是没话讲了。可是后来我想到怎么回答她了，我怎么回答她呢？我说你知道吗？我做运动，我身材没变，就是做运动的果效。如果不做运动，我肯定变。我不做运动，肯定变。我做运动才不变。那这个话他接受，他现在跟我一起去做运动了。真的，他跟我一起去参加那个健身馆啊，真的有啊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你看见吗？所以你说你劝我信耶稣，我就问了，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好处？ 是解决问题吗？给你工作吗？什么什么？不是。你说，哎，福音的内容是什么？是耶稣救我，给我新的生命，对吗？给我永生，让我脱离将来罪的审判，也让我脱离现在罪的影响。你说将来的审判我还看不见，对吗？天堂还没去，我不知道。可现在讲到罪的影响，你有没有？你能给我看吗？你改了什么？对吗？所以你不能说没有的。所以有声的你要讲明白，无声的你要人看见，这样子，这个才是全面的宣教。不要单单嘴巴在讲，眼睛也要看，也要给人看。你千万不要好像刚才我讲那个年轻人这样讲，你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我是罪人，所以我犯罪。你这样讲没有信服力，明白吗？你不能这样讲，你不能这样讲。所以我现在也是跟我太太先生讲，我真的不做运动，我肯定变了。我做运动才不变了，才不变了，对吗？所以如果你记得哈，有些人可能认识庄主坤牧师，他写了一本书，他的毕业论文，他是博士论文，叫《Ripening Harvest》，他里面就是研究哈中国群体，信耶稣啊，他怎么信耶稣？其中有一个呢，他跟我们也分享，他说他就做了一些的调查，就是问哪些中国来北美的学者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？他说大部分的人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不好的基督徒，所以他不信耶稣。然后他第二个问题问什么？他说现在你为什么信耶稣？大部分的基督徒第一个答案是什么？因为好的基督徒。所以你明白吗？我们是非常关键的。保罗说我们好像一台戏给人在看，我们好像一封信，我们在推荐耶稣。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荐信，就是推荐人，你是推荐的信，就是人是在看嘛。所以你在家里，所以在我哪一本书不负所托，我说你要家里练信主吗？首先你要尽本分啊，你不要常常跑教会，然后家里的事情不管了，你不要眼中只有神，然后别的都不管了。我不是说人常常用这些说，你不能常常说我不见人只见耶稣，所以家里人不在我眼中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，他怎么信耶稣呢？对吗？你不关心他们，你不问候他们，你不理他们，你不能这样子。真的有一个老人在跟我讲，他女儿信主以后呢，好像他没了这个女儿，他全天只要他信耶稣，整天只要他去教会，家里的事情不太管，没兴趣谈。就巴黎来教会，巴黎来教会，巴黎信耶稣，巴黎信耶稣。这个老人家跟我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在北京看他的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好像我这个女儿信了耶稣就好像没了这个女儿。可能有人听过一句话哈，在20年代吧，中国有个非基督教运动，哪里讲什么，有一句话怎么讲呢，多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。我们今天我们要尽本分了，所以人在看，对吗？你要你家里人信主吗？你关心他们吗？你爱他们吗？你有没有在家里尽你的本分呢？无论你是太太，无论你是丈夫，无论你是孩子，无论你是爸妈，对吗？有没有尽你的本分？有一个姐妹呢，挺有意思的，她也是很想她老公信耶稣，因为她老公过来了，从中国过来了，就说徐弟兄，你跟他谈，跟他谈，跟他谈，跟他谈。这个老公就是跟刚才那个老人家讲的也是一样的。我老婆信主以后呢，拼命读经啊，去教会啊，忙得不得了，家里的人不管。然后有一件事情的不满意是什么？他在家里煮饭，那些饭越来越不好嘛。他没有花很多时间，没有花很多心思，随随便便的煮就算了，然后花很多时间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，去教会这样子。他当时还没信主嘛，他当然不明，觉得浪费时间嘛。后来我知道以后，就劝这个姐妹，你先回去改一改，改一改，用点心思煮点好菜，让女儿跟丈夫能吃点好的，行不行？他说哎呀，这个不是最主要的，人生这个不重要。我说对你来讲不重要，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，对吗？所以你要好好煮。他说好，回去回去。然后他就真的慢慢然后慢慢，现在他老公已经信主了，全家都信主了，应该这样讲。然后有一次我去探访，去他的家，他女儿也出来讲了，他说徐弟兄哎呀帮帮忙。我说什么事情？能不能劝劝我妈妈？我说劝什么？她现在煮饭不是好一点了吗？她说是好一点，是太好了。你看我多胖，现在看她煮的菜煮的太好了。现在你知道挺有意思，当然她是开玩笑了，对吗？所以我觉得她改变了嘛。所以我说姐妹，你看多好， 对吗？你真的要他信耶稣吗？你要关心他所关心的，你要尽你的本分，做一个好的太太，做一个好的妈妈，对吗？你不要说信了耶稣没了妈，没了老婆，那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人为还会信耶稣吗？肯定不会了。所以我常常也分享我的见证哈，当我奉献要读神学的时候，我就做了一个承诺吧，我就跟神说，当我现在读神学了，我还没结婚，当时还没结婚，我说当我读神学了，我27岁读神学，我读神学将来我也很可能结婚的，因为孩子有孩子，我说求神帮我，不要我信耶稣，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的孩子没有爸，我的太太没有丈夫，我说不能这样子，我说不能这样子，感谢神，我两个孩子都信主啊，都是7岁啊信主。所以我真的是这样子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样是全福音吗？为什么不是全福音？对吗？你要给人看见啊，你常常说神是爱，神是爱，爱到怎么样？爱到怎么样？所以要明白这个，行吗？可以明白这个吗？所以我希望你们对全福音不是说要不同的看法，有一个正确的看法，因为人在讲，人在听，所以请你好好学习讲的对。不要说信耶稣神就给你这个给你那个，不是这样子。还有呢，你要好好不但学习，好好改变，好好做门徒，对吗？你生命有改变，不是说你完美了，我还是有脾气的。我太太常年也说你不要这样子，不要那样子，我还在改啊。所以我出来服侍那么多年了，我还是有很多地方要改的。我最想有改变，让人能看见。所以人要听见，人要看见，人才为信主。你不能讲到一塌糊涂的，你不能活到一塌糊涂的。你要说你来信我的耶稣吧，我干嘛要信你的耶稣啊？你讲也没有道理，你人也没有表现，我干嘛要信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要记住，好，赵牧师所讲的，信不信，有时候我们是很关键。你就是那个样板，你就是那个见证。耶稣怎么讲？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呢？你知道吗？以前我学功夫。我也学了一些中国功夫，我不要讲哪一个门派了，因为如果打出来你都看不见 看不痛是哪一个门派。我记得我学了几个月以后呢，我在我一个很好的朋友面前，我就打给他看，撒给他看，这样子这样子戳啊，这样子打，打完以后呢，他说你打的是哪一个门派，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是什么门派，这个是最最有名的一套拳了，你都看不出来啊。你们可能听过小念头啊，什么就是怎么看不出来。哎呀，我们基督徒人看不出来你是信耶稣的，那可悲啊，看不出你的神怎么好啊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，不能这样子啊。所以明白这个，不要单单嘴巴在讲，也是眼睛在看。第二，所以你记住，所以请你们回家看看，太多不必要的东西，你每天反思一下，今天你怎么用你的时间，对吗？你身边有什么地方你要处理一下的，同时你要明白，你好好学习嘴巴讲的讲清楚，你好好改变生活为人，你要给人看见你的改变，好好好好做人。也第一点哈，在全福音的定义你要明白，这你们听得明白吗？点点头，一个听得明白，明白吗？真的讲得清楚，人要做得好，人在听，人在感，人在看的。全福音不是单单说来布道会，不是单单我打开圣经跟你读约翰福音3:16，你读了以后你要解释清楚这句话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，为什么这样子，对吗？所以你要学习啊，你要改变，你要追求啊，你是信徒，你是门徒，你是使徒啊，你要这样子。第二，全福音的内容合理不合理，有时候全福音不是问题，很多刚才我都讲了，有时候全的内容对不对才是很重要。我常常跟很多教会哈，我说我来布道，我最主要，当然第一，我说有几件是很关键的。第一，你们一定要请新朋友。我去了的教会，我问了有没有新朋友，没有一个人举手。我说我怎么布道？你都没有新朋友。有人说有一个两个，那刚刚我去那个教会呢，他来的就是实体来的不多，因为很多人还是怕嘛。实体来的大概5-6个，然后他说在网上呢有20几个。我说好啊，对吗？最少你有20几、30个人是不信主的，那我这样布道才有意思吗？对吗？然后我也跟他们讲，你们要请新朋友，你们要尽你所能去请，我的尽我所能去讲，那个结果不在我们手中，对吗？ 布道会最主要就是有还没信服的人在，对吗？还有你要把福音讲清楚，讲清楚以后，这个是神来负责。我常常这样看。而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道，讲完道完了以后呢，有个男的就走到我面前，他就问我，他是开玩笑，他说：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这样子，我说：“我不记得。”他说：“当然不记得，因为你都没跟我讲过话。”那你我说：“那你是谁？我对不起，我真的记不起来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一年前你来我教会布道的时候，我来听了，当时我没有信主，可是你其中有几句话呢打动了我，我回去我真的好好看圣经，后来我信主了。今天我不是这个教会的，是朋友请我来的，这是去年。我今天回来是要告诉你，你当年所讲的话是有果效的。”他说：“我觉得我需要告诉你这。”哇，我听了好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一年前的事情，对吗？当天他没信主，后来他信主。我还记得在 Halifax， 我有一个也是叫 William， 我记得有一年他就出来多伦多实习，他是医生，然后他来了我教会，我跟他讲，当时我刚信主，好像1970年了，刚信主，我不懂得讲，然后讲来讲去我不懂得讲，然后我就跟他讲一句话，我说：“你回去看启示录吧。”然后他就走了。过了很多很多年， Halifax 司徒李牧师请我去讲道，借我飞机的就是他，他是当时教会的长老。他说：“徐武豪，你肯定忘记我，当年我在多伦多实习的时候你跟我讲了几句话，我回来真的看了启示录，好好去看，好好去研究，我信主了，我到今天是教会的长老。”哇，我听了我多开心啊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常常说，最主要你要人，就是回到圣经，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要听的不是人的看法，是神的看法，神怎么讲，这个很关键，所以要明白这个。所以我在有一次，我有些人可能听过我讲到有一篇道呢，叫建造神家，或者神家的建造。在里面我讲了两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就是小心没有生命的栽培，小心没有栽培的生命。我再讲一遍哈，小心没有生命的栽培，小心没有栽培的生命。对，我写下来了，你们笔记有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人信了主，不要不栽培他。有人没信主，你怎么栽培都没用的。你知道有些人信主，其实他没有信主。2011年我记得我讲这一片道，我就用几个例子。2011年3月11号，你们知道什么事情？日本大地震，对吗？2011年3月11号，很大的地震。然后过了这个地震以后，几个月我去香港讲道，有教会跟我讲，不止一个教会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大地震以后，全香港教会都有很多布道会，很多人来听，很多人信主，很多。”布道会的题目很两个字，平安，就很多人愿意来听了，因为真的没有平安嘛，真的没有平安嘛，还有很多人信。然后在我谈下去以后呢，我就跟他们有一个结论，我说其实很多人来信，他们不是信耶稣，他们是怕地震。他里面讲什么呢？就是说 你现在人没有平安，只有神能给你平安，现在地震了，你需要神 保守你，你就祷告求神保守你，所以你祷告之前你要信耶稣，然后很多人就信耶稣了，然后每天在家里就好像在求神 保佑了，啊，耶稣耶稣保佑我哈，保佑我哈，啊，千万不要这个有什么影响来到香港啊，这样子就停在日本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进到香港这个地方，这样子。我说这个是信耶稣吗？这个是求平安，这个是怕地震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要搞清楚你是不是真的信耶稣。有一次我也听一个布道会啊，就是学生的布道会，那个讲人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你读书很难吗？你就求神给你智慧。”圣经怎么讲呢？就是说，敬畏耶和华啊，就是智慧的开端。然后他说，当天很多很多学生信耶稣啊。然后我就跟那个学校的校长，我跟他说：“你要每个学生好好问，到底他信耶稣信什么？信什么？真的你要好好问一下。”所以要非常小心你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，你不要让人以为哦，信耶稣了，其实他没有生命，所以以后我们就跟进，他对读经没兴趣，来教会没有兴趣，祷告也没兴趣，为什么不能栽培？因为没有生命了。所以没有生命怎么栽培呢？你先要肯定他真的有生命， 那当然我现在不会讲太多，我有另外一本书讲的有感而发，以马为看见的人有没有这些表现，如果有的话呢，他就真的有生命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你要他确定他信什么。那如果有生命，你不要不栽培。所以你看，想想看，不讲罪，不讲死，不要人认罪，不用悔改，还是福音吗？还是福音吗？有时候怕得罪人，我说对不起，这个不是得罪人，这个讲真话。比方我去看医生，我最近看医生了，我最近因为身体不好，我去看医生，医生也让我去检查这个检查那个，出来报告以后，我真的有问题，那医生讲还是不讲？啊，不讲，因为怕我不开心，所以不讲，这个对吗？这个不对。如果人真的有罪，如果人真的要信耶稣，如果人真的要悔改，你不讲的话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个是不对的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不能这样子，所以要明白这个哈，所以你要明白全面的宣教是什么，不是要人感觉束缚，乃是要人对症下药，你真的需要耶稣，你就跟他讲为什么需要耶稣，不是说哎呀，耶稣就给你平安，你有什么事跟他求，你听很多人讲，我不是反对这个，我再讲不是反对这个，可是你要记住生命的问题，一定要有生命。好，第三，哎呀，好行，第三，全分的果效。我可能这样子吧，你们吃，等一会吃午餐，快一点就行了。我讲到12:15哈，我看吧，可能停一停吧，无所谓哈。全福音的果效有用与无用。那刚才讲到福音，现在讲到全福音。在我哪一本书里面呢，有个例子讲到McDonald's， 讲到我跟一个牧师出去吃 McDonald's， 我点了三个 Big Mac， 一个 Filet Fish。一个还有一个苹果批，还有一个薯条，还有一个可乐，我点的，我一个人全吃了，全吃了。我还记得吃完以后呢，牧师就问饱了没有，我说够了，够了，我吃饱了。可是我就在书中我都讲了，我说我饱了是因为哪一个 hamburger， 是哪一条的薯条，是每一条对吗？是每一个汉堡包，我饱不是因为一个汉堡包。所以有在全福音当中，你可能就是哪一个薯条，你可能就是哪一杯可乐，你可能就是哪个苹果批。可是当我说饱的时候，最后的一口我说饱了，前面的有没有用？全都有用，全都有用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哥林多前书第9:23，那里保罗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。不是说那个人是不是你跟他做决志祷告，不是说他跟你说他信耶稣，不是这个，那是说不是那个内容，不是那个最后的结果，那是那个方向的问题。就是说成不成功，那是在于这个人有没有因为你所行所言所表现的，他向前再走一步或者两步，你明白吗？就是你讲的内容是对还是不对，你讲完以后对方他是向前还是向后。有些人全福音全完以后呢，反而让对方退了。我曾有一次跟弟兄去探访，他在房间，我在外面讲到一半，突然听见里面吵起来了，声音很大，我怎么这样子，我说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出来了这个人说他这样讲的这样子，他说以后不要来了这样子。我后来问他你到底讲了什么，我忘了他讲了什么，所以他在得罪了对方。就是说比方说你这样不信耶稣，你是该死的这样子。这举个例啊。所以那个人听了以后就很反感了。对吗？我们全福音是好像刚才我讲到那个教会完了，有个老人家，他太太让我过去跟他谈，然后几个地方围着他。他我就看到他已经很难看了已经。就觉得你们要怎么样了。对吗？围着他不给他走。我根本想说我们就停在这里吧，然后我就走开了。然后我希望他是下一期再来嘛，对吗？明白，希望他下一期再来嘛。你不要讲到对方，就你明知他那个时候你在勉强他是没有意思的，没有意思的。好像刚才讲到那个姐妹，对吗？她两个外甥女，她说哎，我们下期再去听，今天听了可是不够，因为我讲这40分钟嘛，不够，可是我们觉得有道理啊，我们下期再去听，或者说下期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再去听。我就这样子好吗？这个是不是全福音？你帮他在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向前走了一步了，这个就是成功。你问我这个是成功，虽然他没有觉知，对吗？我觉得是 好像刚才我讲那个 William 那个医生，不是我带他绝志的，可当年他来，我就跟他全福音，我讲了所有我讲的，他还是不接受。然后我说你回去再看启示录吧，这长到账来的，你看看吧。然后他真的回去看。我过去去 Halifax 常常也住在他的家，对吧？就是我帮他前进了一步。所以全福音不是一个方法，不是一个活动，而是一个生活的形态，是一种使命的心态。我是要人，要别人从我的生命能帮他走向信主，这个方向能多走一步。所以全面的宣教呢，不是单单看哪个结果，也要看整个过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呢、啊。你在家里，你在朋友当中，你在学校，你在工作的地方，你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能向对影响对方。他到底向前走一步，还是向后走一步？比方我举个例，我在做工程师的时候，他们很喜欢买彩票，每个人就是付2块钱这样子，赢了大家分这样子。我说我对这个呢，我没有说，哎，你们犯罪一大堆，我没有站在那里一直在骂，没有。我说这个我不参与，啊，对不起，我这个没兴趣，我不参与，啊，我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呢，我下了班以后，他们邀请我去打乒乓球，他们觉得中国人打乒乓球很厉害的，那我也会陪他们打乒乓球。他们邀请我去一些的活动，我也会去的。当然有些不好的地方，他们也不会请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。对吗？你能这样子，所以我也是，我有我的表现。如果你跟他们一样的，你说同流合污这样子，那如果他们去抽烟，我也去抽烟；他们喝酒，我喝的比他们更厉害。啊，我们有时候就用错圣经了啊。保罗说，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要按照他能明白的跟他讲嘛。我跟小孩子传福音，跟到对老人家传福音是不同的方法。对吧？我对哪些有学问的，跟哪些好像农村哪些人全福音是不同的。对哪些我能用多一点的故事，多一点的例子。对哪些学者来讲，我要多一点的问题，对吗？让他去思考。所以用不同的方法，不是说他喝酒你也喝酒，他赌博你也赌博，因为我为了要他信耶稣，哦，这个有点不对了。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哈，就是说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。啊，所以要记住哈，信徒的身份，我们的身份，信徒、门徒、使徒，我们言行，人要听，人在看的，你所讲、你所行的非常重要的。全面的宣教，全面的宣教，你要记住，就是说不是单单嘴巴在讲，也是人家眼睛在看。全面的宣教不是单单人感觉舒服，乃是要对症下药，你要讲真理。全面的宣教不是只是看后果，也是要看过程。对吗？所以想一想，在你生活当中有什么要改的，你是可以有更好的见证，怎么可以把福音讲得更清楚啊？所以你真的要去学习，我不知道你要看我的书，你看别的书都可以，你是买些书回来看，你要明白别人。还有呢，就是说你也要想一想，对什么人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做，帮助对方向前走一步。我跟你说，圣诞节要来了，很好的机会，很好的机会，请对方吃个饭，送个礼物，里面放点东西，跟他讲几句哈，里面有本小册子，有本书，请你看看，有个见证哈，请你听听，多好，很温柔的。我常常觉得一个人，你带着温柔，带着爱，带着微笑，你送一点东西，我觉得亲友不会打你的，对吗？无论怎么样，你也是为他好嘛，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。所以请你们记住，我们还没信主的亲友，刚才讲了三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先为他祷告，你要有计划，你要有行动，总要做点事，向前走一步，这个才是应当有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全备的福音，全备的福音，我们等一位为讲。